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大家好，欢迎收听不关门，我是烧酒，
我是娇娇，这是我们的
新年第一期，
新年快乐，
今年是闰年，
所以呢，
所以意味着我们多一天看书，然后玩游戏、看剧和电影。
好的，
所以我们二月份的内容会多一天。好冷哦，
好精确啊。辞旧迎新，我们年底或者说年初这一期就来聊一下去年的总结吧。
这个是我们的娇娇烧酒2023年电影电视剧游戏书籍终极颁奖典礼现在开始。
对，以上观点仅代表我们个人，如果不服的话不要来回复我们。当然也可以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最佳。
嗯，我们一共分了一些类别，下面我们就进入详细分类。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一共看过多少部吧，显得我们这个评分更加的。
我电影我印象中应该是看了47还是48部，然后加上剧集的话总共可能快100部吧。今年
我一共看了224个电影，148部剧。
哇，阅片量好大呀。
因为太闲了，
明明都很现充，我们前几期博客的闲聊现充环节都是你贡献的。2023我感觉我虽然结束的时候觉得自己啥也没干，但是写年终总结的时候发现还干了挺多事情。
嗯，
出去玩了很多，虽然很多地方都是以前去过的，但是有了新的体验，拍了很多满意的片子，还写了游记，开始尝试了一些新的爱好，比如说
录播客。
播客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新的技能干货。
对，这也是我年终总结第一条。
然后今年感觉玩到的好玩的游戏也很多，我觉得今年的对我来说影视质量挺一般的，但是游戏明显能感觉到今年玩过很多喜欢的也质量很高的游戏。
今年可以说是游戏大年了。嗯，
也是业界公认的游戏大年。那今年烧酒你看过的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
你且让我翻遍我的224部慢慢的找一下。你可以先说你的。
今年我一共给7部影视剧相关的作品打了5星，但是这些5星都是其实是4.5星，如果自己看的话就是没有特别特别满意的作品。硬要选一部的话可能是蜘蛛侠纵横宇宙吧。
嗯，
它的第一部我其实就还蛮喜欢，但是没有那么喜欢。我觉得第一部有一点除了画面表现力之外，作为一个电影本身的素质和讲故事的其实没有那么打动我。第二部我觉得就是集了各方面的大成，就是把第一部拖沓的文戏节奏也给改掉了。虽然当然还是有一些文戏有一点点拖沓，但是整体比第一部进步了我觉得非常多，画面的丰富程度也是有增无减，表现力冲击力都强了很多，就感觉整个作为一个电影工业的产品更成熟了。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在影院看这个电影就看得非常嗨，就感觉是一个正确的在电影院蹦迪的示范。就是刚好在那个时间附近我又去看了另外一部在电影院蹦迪的产品，此时要拉踩一下张卫四，就是烧酒非常喜欢但是我非常不喜欢，那个就是蹦迪失败，就只有蹦迪的形式没有蹦迪的内心。但是蜘蛛侠这部就是真的，就是你可以跟着他的音乐一起摇摆起来，内心很激动，就情绪和视听的感觉都调动得非常棒。
尤其他的色彩和他音乐的搭配，那种每次有变化的时候色彩相应的变化就看起来更带感。
而且就是也继承了第一部很有画面冲击力，然后就是电影还能这么拍，就是他完全把那种美漫的漫画里的风格给搬到了大荧幕上，但又不是就是完全定格的，是非常动态化的一个很成熟的体现。
就比如说拟声词之类的就直接迎面而来那种，
就是感觉是漫迷如果看这个电影应该是到处都是彩蛋，非常激动，然后对蜘蛛侠完全没有了解的非漫迷普通观众看了也能非常入戏。然后我就觉得是一个动画电影工业或者说是整个电影工业非常成熟的一个作品。故事内核其实也是一个多重宇宙嘛，我觉得多重宇宙这两年尤其是被漫威给带起来之后这个故事已经讲烂了，但是就是没想到大家还是能推陈出新的讲出新东西。比如说漫威的多重宇宙大家就觉得挺无聊的，后面除了洛基有一点新意，我觉得其他后面比如说奇异博士二的多重宇宙就很无聊。
他那个新意还是靠磕 CP 给提出来的，如果没有 CP 也没有新意。
尤其是就是妈的多重宇宙和奇异博士二是同时间上映了，就拉踩效果就更明显。但是你看就是大家觉得已经说烂了，但是妈的多重宇宙就能给你弄出新意。蜘蛛侠这个动画片又是把多重宇宙又感觉就是有一种怼脸的感觉，如果你已经听烂了那我们就怼10倍的量上去，然后就完全是一个视听盛宴，很多维度在一起互动的感觉，就把这个概念也玩出花了。
嗯，就感觉像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专注于多重宇宙这个概念，然后只是在这个概念上面试图讲一些故事，但现在的新的他其实更多的只是使用了他的概念，他更多的着重的是自己本身的内容。
还有一个很喜欢的点，他就是全篇非常紧凑，没有第一部文戏拖沓那种感觉，节奏慢这块好无聊呀那种感觉。但是呢也不是说他全 全程都是嗨嗨，搞得你很累。它也是节奏张弛有度的，就像是一个音乐一样，你有中间前奏啊，或者中间缓一缓的部分，也有高潮的部分，觉得它的节奏调节的就非常好。
嗯，
然后这个电影我很喜欢，所以去电影院看了两遍。
你还有别的电影去看两遍吗？
好像就这一部了。
那你此生有什么电影去电影院看两遍
吗？啊，那我经常，我还蛮经常去电影院看两遍的。哦，Mad Max 我应该也当年去电影院看了很多遍。我觉得这个蜘蛛侠还甚至还有点像 Mad Max。Mad Max 就是那种也是视听盛宴，然后很紧张，很蹦迪的感觉。
嗯，
但是这个片子我唯一不满的一点是它没拍完。
嗯，
然后我去看之前没有提前摄入任何信息，我不知道它是一个上部，本来以为要非常激昂的情绪都调动起来来那个特别帅的大乱斗，最终结尾高潮战斗了，结果竟然在那儿给戛然而止了。就
那如果下一部很差，你会改变对这一部评分吗？
嗯，应该也不会，它单独拎出来也是非常优秀的，但是确实是没拍完了。
嗯，
我觉得现在电影工业纵容大家容忍这种没拍完的。你按理来说要是以前不习惯把电影拍成连续剧这种形式，你要是一个片子没拍完的话那就直接差评了，但是这个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然后当时写的是这个它毫无疑问是今年的最佳动画，没想到今年其他电影也不咋样，它就直接成为了我的个人的今年最佳影片了。
嗯，那刚好我的这个今年最佳影片也是我看了两遍的，在影院。
嗯，
我的这个、就
是、
也是一部动画，就是灌篮高手剧场版。然后这个是我先去了 LA 的 Anime Expo 看的首映，北美首映，当时就是跟美国的漫迷们一起看的，当时就很激动人心。尤其是那个时候因为是灌篮高手的比赛嘛，在比赛场馆里面我们每个人还领了一个专门用来为他们加油的一个纸板，然后你可以卷成一个桶，然后像一个传声筒那样，有领到红色的还有领到白色的，然后就可以在每次进球的时候欢呼。这样子的每一次在大屏幕上看到进球，大家就真的是在现场欢呼，然后有的时候就觉得电影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现场的观众的那个声音就融合在一起，有时候你都很难分辨到底哪一个是方的，
它直接成了一个互动艺术，就 meta 了。
对，是的，这是第一次看，整个剧情就非常的又燃又感动，着重讲的就一场比赛，回顾了这个男主他的成长的经历和家里人的一些关系，还可以方便你磕一下 CP。 这一部出来之后全网的同人女们都特别的激动，对此进行了非常多的二创三创。
我当时就很纳闷，就是为什么突然大家这两天都开始聊灌篮高手了，然后因为我以前也没看过灌篮高手，新的我也没看，然后就被刷屏了，于是不得不屏蔽了这个关键词。
然后这是第一次看，然后第二次看是北美正式在电影院上映，然后我又去看了一遍。第二次看的时候还是在感动的地方依然非常感动，又是看到落泪。当时我一个这灌的爱好者，她是个同人女，她去影院看了七八次，然后她的那一段时间她就觉得特别的幸福，一有空就去电影院刷灌，然后之后又开始在那边写同人文，我也就吃到了太太喂的饭，然后觉得非常的开心。所以说那段时间其实不光是电影本身就已经很优秀了，它剧情讲的很优秀，制作非常优秀，然后尤其是这个井上雄彦亲自操刀的这么一个剧情，而且还圆了很多漫迷们当年的看灌篮高手的这么一点遗憾吧。然后同时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所有观众的一种互动，以及线下之后和所有的爱好者们的这种互动，都非常的增加了这种幸福的体验。然后那一段时间七月份八月份整段时间就都沉迷在一种幸福的感觉之中，所以非常感谢这些电影从业人员们给我们带来的感动。
尤其是感觉这个动画或者漫画感觉已经离了这么多年，得有20多年30多年了吧。
嗯，
还能现在再重新推出一个制作精良的剧场版，
是
就是 很不容易。
饶是如此你也不去看。
这主要是我小时候也没看过，完全没有这个背景知识。
嗯，那你知道那个教练我想打篮球那一句吗？
不知道。
那行吧，好吧，那
就是完全没有接触，我就顶多就是知道那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长啥样。
这个电影它的那个配乐，然后大家也经常在反复收听，一度成为我 Spotify 年度的歌曲之一。
这个本来群众基础真的很好。
是
的，因为我感觉这种有背景改编的，我这种没看过的，我看到它相关信息我都不会感兴趣。
那蜘蛛侠你之前它也是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你说的很有道理，
是吧？
但我觉得蜘蛛侠可能因为它的故事足够家喻户晓，那可能灌篮高手对你来说也很家喻户晓
啊。
对
啊，
那刚好我就没有接触这个东西。
嗯，
蜘蛛侠可能就是从小耳濡目染，之前也有那电影三部曲就已经知道这个东西。
嗯，
这两年又被漫威重新翻红了一下，所以在我心目中它已经是一个常识性的所有人都知道的存在了。但是灌篮高手可能小时候没有在对的时间看到这个东西，现在脱离了这个环境就不想再去入坑。
好像确实很多人会对动画这一类有一种天然的敌意或者说蔑视，
也不是说敌意吧，反正对我来说就是它需要投入的时间成本太大了，一般漫画都几百画上千画的，然后我既然没有一开始入坑，那现在入坑的门槛太高了，就不想去入
坑。那蜘蛛侠漫画不也好几，
但是蜘蛛侠的因为电影已经打足了基础，你大概已经了解了这个故事，你就不需要去再入漫画的坑。
那灌篮高手动画其实也没多少集啊，
但是也是多集的，我就像电视剧很多流行的电视剧我也不想去入这个坑一样。
哦，因为时长的原因。
对，
嗯，那比如说把灌篮高手动画片做成一二三三部曲你就能入坑了吗？三部曲结束之后就是今年这一部灌篮高手。
主要是他的画风我也没有很喜欢。
好的，其实井上雄彦的画风在所有 的这种漫画家里面算很一流的了。
主要是我也不咋看漫画，
反复安利失败，
安利失败。
我感觉我小时候看过的漫画也就《龙珠》，再往后来看了《火影》的一点漫画和一点动画版，然后就再没有看过什么其他漫画。
我们一致认为《龙珠》和《火影》的画风其实不是一流的画风呢。
主要是我觉得画风这个东西你很难评判啥时候是谁来定义谁是一流呢？
就比如说鸟山明他的画技本身其实是差于井上雄彦的，
就好像你说就是毕加索的画技低于达芬奇，那也没法比嘛，对吧？那我还想 honorable mention 多提一部提名的，就是我选年度最佳的时候会在他和刚才说的蜘蛛侠里面纠结一下的，就是《龙与地下城：侠盗荣耀》。这部提他的原因可能是他虽然本身绝对的电影素质不会说是一个什么非水平非常高的，但是觉得应该鼓励一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成熟良心的爆米花片，在这种奇幻加插科打诨搞笑的片子已经泛滥，大家已经看漫威看的审美疲劳的情况下，这个还能
杀出重围，
对对对，还是能给人带来很多的欢乐，然后让我有惊喜到。我觉得他的宣发也非常的无语，看之前没有任何印象，要不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大力安利他的话，我是完全不会想去看这个东西，因为就真的看起来就是那种工业糖精流水线产品，
嗯，就险些以为是当年的魔兽世界的电影一样。
那个是不是全动画的？我印象中也非常错，看完毫无印象，
嗯，
结果去了就远超预期，所以我觉得有这个超预期的加分。然后他的动作场景做的也非常下功夫，就不是那种非常 generic 的把一些东西拼进去然后随加一点设定，但是设定也不起到很大的剧情推动作用那种。他是就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德鲁伊，就玩奇幻相关的游戏的朋友可能知道，德鲁伊就是能变成不同的动物，然后他这里面德鲁伊不是说我随便就是有的没的变形，而是他那个变形的技能在几场关键的戏里面都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当时拍的那个动作场景非常流畅无缝衔接，让人感觉是有认真了解这个设定的人才能设计出来做出来的东西，
肯定做这个的人本身都是游戏迷，
对，就能看出来不像是那种外包完成作业的产品，
就带热爱做的就是不一样，
对，然后里面的段子也非常搞笑，我觉得这两年尤其漫威看多那种就是公式化的段子，就感觉大家打到这儿，然后非常生硬的插一个插科打诨，然后你其实也笑不出来，因为已经看习惯了，但这里面就是很多段子真的非常搞笑，插的也非常自然，跟它整体的情节和风格也是相符的，不会让人觉得突兀。它里面用到的各种法术，比如说那个传送门呀、反重力啊，然后法师的掰手腕啊、德鲁伊的各种动物能力，各种东西都和 D&D 的设定结合的非常好，也就是穿插了一些玩 D&D 的人能会心一笑的梗，但是你不了解这个设定也没查，其实也能就是觉得是一个轻松好笑的电影。然后刚好也赶上今年就是 D&D 大复兴，博德之门三给把这个也不能说是整个行业给复兴，但是让人有一种 TRPG 这个年代竟然还能出圈，就是 TRPG 其实现在门槛已经非常高了嘛，但是博德之门三直接把它给推向主流了，我觉得这个电影有点可惜，就是它如果出在博德之门三之后，
是的，
对，肯定会更大影响，现在就是票房也很一般，就不知道还有没有续集，还蛮可惜的。
对，确实是在博德之门三之前可能 D&D 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点的东西，
这个项目你都不知道它咋能立出来，像就
是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听众朋友们是在跑团呢，
就算博德之门三出圈了，真正去跑团的人可能也没那么多，主要是太也是太费时间了，所以我感觉这个浅度玩家玩电子游戏就行了，而且就算
曲线比较陡，
对，就算博德之门三出圈了，但其实除了它之外其他做的非常很多非常优秀的 TRPG 也是门槛比较高，比如说广受好评的拉瑞安，就是博德之门三这个制作组的前面神界原罪，按理来说已经是非常优秀门槛很低了，但是我就是玩不进去，还有什么正义之怒啊什么，这两年很流行的 TRPG 门槛还是挺高的，但我觉得这个龙与地下城就像是博德之门三一样，就是把门槛给降低了，同时又含了很多彩蛋，又抓住了原作的精髓，觉得非常不错，这部需要鼓励一下，虽然我们的这个奖也没有什么权威性
其实我们讲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一种降低门槛的一个方式吧，
对，平时你光看到他的宣发不感兴趣这个题材你不会想去看，但是如果刚刚听我们的节目刚好被安利成功去玩了，然后也享受到这个作品的话，那就很棒了，
嗯，
那这个提完最佳还可以补刀一个最差了，这个稍久评不出来，但是我毫无疑问心中特别明确的今年有一部就是宇宙探索编辑部，这个是对这个题材
我都不信呢，
对，本来对这个题材没有兴趣，但是听了稍久的案例之后我就去看了，然后结果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喜欢，
人类不打脸，
我基本不晕任何东西，我 VR 也不晕，游戏的 3D 那种特别视角广的特别晕的我也不晕，但是这个然后那种第一人称的特别硬核的，就是之前有个片子叫硬核亨利，它是一个第一人称的电影，那个我都不晕，结果我看这个宇宙探索编辑部给我看的生理难受了，我还特别讨厌里面主角的一些行为，嗯，这个我们之前也非常详细的喷过就不具体展开了，反正就是提一个小 bonus point 就是我的监督最差，今年唯二打了一星的一个片子。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是一个纪录片，它叫《隐私大盗》The Great Hack， 讲的是那个 Cambridge Analytica， 就是之前 Facebook 有涉及的那个关于隐私泄露操纵大选的一个丑闻的纪录片吧。我本来对这个题材挺感兴趣的，没想到边看已经边在想我要去给这个片子打一星，怎么纪录片能拍得差成这样？
是不客观吗？
也不是不客观，讲故事的方式讲得非常差，就把一个本来很好的故事讲得七零八落。
七零八落的体现是时间线不清晰吗？还是证据？
对，事件本身它证据是很充分的，然后时间线也很清晰的，但是被它拍出来就像是一个 random AI 剪出来的一些 random 素材，就完全没有 storytelling。最好笑的是，我看完迫不及待去打一星，说这是我看过最差的纪录片之后，我发现我四年前给他写过了评论，说这可能是我看过最差的纪录片之一。我现在可以把之一去掉，因为当时太难看了，我就没看完。这次我把它给看完了，我就是坚定的说这是我看过最差的纪录片。
工伤了，属于是。
对，他就是一点形容词和事例都没有，就像是一个论点没说完，转来转去，毫无 attention， 毫无 focus， 就是歪七扭八，千万不要去看这个片子。
那可能 ADHD 会喜欢吗？
应该不会，应该会被烦到。就我看这个片子，整个人就是暴躁，千万不要去看。会不会我说完了，大家就更想去看了？
也有可能啊，很多烂片不都这么火起来了吗？什么《富春山居图》，你记得吗？当年那个，
对，我没看过，你看过吗？
我看过，我就听说很烂，我想看。
有名不虚传吗？
确实
是。好的，好，那我们评完了年度大奖，我们来进入一些细分的分类吧。
那我们先来讲最佳动作。
最佳动作，
那当然是《极速追杀四》
这个也是我比较不喜欢的片子，但是没有到最差的程度。
哦，
这个片子我应该也给他打了两星，我跟烧酒的喜好如此不同。
不知道大家听众听我们节目会不会有一种精神分裂的感觉？
对，我觉得听众听时间长了，可能就摸出跟谁的口味比较相近了，然后就可以依据这个去。
《极速追杀四》当然首先就是基努·里维斯的颜，因为他的脑残粉非常喜欢。然后再就是他的很多的打戏，他用了那种游戏的那种俯视角，然后非常的有创意，看起来就特别像是自己在玩游戏，就那一段有爽到。
俯视角那段我确实也很喜欢，我觉得那是我全片最喜欢的一部分。
是的，然后不过他不太好看的地方就是他有的地方有点太拖沓了，但整体来说我还是很喜欢的。
我觉得我对他的反感，也不是说反感嘛，就是不喜欢的点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本来如果没有被粉丝轰的期待那么高的话，我可能会给他打三星。但是粉丝轰的期待很高，然后我进去又一看，又觉得他的动作设计也不如前几部，还加了很多非常拖的地方，比如说那个楼梯
真的看得好难受。
对，全网都在说他好拖
啊，
就是走一步退三步那种，然后动作设计又没什么新意，就可能有一个期待的落差吧。
嗯，
我的最佳动作片可能还是会给《龙与地下城》，因为它其实动作的戏份确实非常精彩。
难道这个不应该是又是最佳动作、最佳
奇幻
然后所有的这个分类都有吗？最佳动画剧集，那这个焦肯定什么也没看吧。哎，那最近有一个很火的你可能会喜欢，叫拾荒者。
哦，我看了，不喜欢。
哦，
非常不喜欢。
哦，那前一阵子很火的万神殿你
哦，那个我没看。
哦，okay，
可以说一下拾荒者，因为我感觉就是不看动画的人跟经常大量看动画的人喜好还是不一 样，
不一样。
就像不看脱口秀的人突然去看一场脱口秀可能也会被
觉得好笑。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对动画的审美可能跟经常看动画的
不太一样。
对，拾荒者它就是给我一种，前两年有一个科幻剧 HBO 出的那个叫啥来着？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叫什么？异星觉醒。我觉得
是很像。
我觉得这个拾荒者给我的感觉跟异星觉醒很像。然后当时看异星觉醒也是很多人推荐，说很像比如说普罗米修斯那类的，但是我也挺喜欢普罗米修斯那个电影的，但是这个异星觉醒我就没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压抑很拖，看的人很不舒服。拾荒者给我是一样的感觉，然后他那些里面有很多很恶心的很生物的那个画面我就不太喜欢。不过我没看完，我只看两集，然后我还在丧上问说值得继续看下去吗？然后
我看到第四集了，我还没看完。
我觉得可能一开始这个风格不喜欢，那后面也不会有太大
的
变化，就确实不喜欢这个风格。
就是可能有些风格你看着，就比如说像密集恐惧症或者是草间弥生那种，可能看了就不舒服，你就没有继续了解的欲望了。
对，
我个人还挺喜欢这风格，因为它更有一种那种末日的荒凉的，但是又有很多的新奇的生物的，像有点像阿凡达的那种特殊的体系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是不喜欢那种特别肉感的生物的感觉。阿凡达还行，因为它没有那种肉感的感觉。
那有另外一个你可能更不喜欢，叫做好像叫异域魔都，
没看过，
是一个日本动画，异兽魔都啊，也是那种肉肉的感觉的。
我感觉很多日本动画都有那种肉肉的生物体的变异的这种感觉，不大适应。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风格你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其实整个故事是三条线并行的，它的风格很突出，它的颜色也很好看，然后如果喜欢的话可能是可以看下去，而且还挺不错的，因为我看豆瓣评分有9点几分，所以应该来说是质量还不错的一个作品，而且会探 探讨很多哲学方面的问题。
嗯，我也是蛮喜欢他那个画风的，除了生物的部分，
嗯，
就是那个颜色啊什么的线条我都很喜欢。他有点像 Sable，
嗯，
就 Sable 那个游戏的那种画风的感觉，也有一点点像巴别塔圣歌，
是就那种大面积的色块，
嗯，
然后配着那种简洁的线条。
可惜了，题材不对胃口，错过了。
嗯，
那
我还是想要继续看下去的，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嗯，那你的今年看完了的最佳动画剧集呢？
我动画剧集我还是颁给上次讲过的，就是乐队重组的那个故事。其实我在他和跃动青春之间会有纠结一下。
他叫啥名字？
这个他的名字非常难念哦，我每次都要好好看一下。
就即便你把最佳动画剧集颁给他，依然不记得他的
名字。依然不记得他名字，是的。就什么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见的花的名字，你知道这个动画片吗？这个动画片的名字就这么长，不过大家后来给他缩写到了未闻花名，跟本期没关系啊，只是顺口提到。
那感觉很多日本动画片子片名
都很长哦，就像上次我记得我们在去年总结的时候，我说了那个最长的是叫做，
嗯，
因为什么被逐出勇者队伍，流落边境，开启慢活人生，好像是差不多这个名字吧，我已经不记得它叫什么了，但我就记得它剧长。哦，其实今年有一部名字我也觉得很搞笑，很喜欢，我们应该会在聊十二月份的时候聊到它。
那你就说呗，
现在剧透一下，
嗯，
这个叫超喜欢你的100个女朋友，超超超喜欢你的。
等一下，
超喜欢
你是
你
有100个女朋友，还是说有就我喜欢的是你女朋友，还是我是你女朋友其中的一个？
这个动画剧集是一个男主，然后里面有好多个女主，
嗯，
然后目前只出了第一集，当然还没有出完那么多100个女朋友，但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是他女朋友
啊。我的意思就是描述的是这些女朋友们，而不是说我很喜欢你的女朋友们。
第一个是前者，是前者啊，又扯远了。那我这个最佳动画剧集是叫《Band Dream Is My Goal》，也有点长，但还好了。他讲的就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乐队如何重组的一个故事。他一上来第一集就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几分钟介绍完了整个乐队里面的人分崩离析，然后以及他们暗示了一下他们的关系，然后最后的话是通过一种神奇的手段，以一己之力把整个散掉的乐队重新组起来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整个故事他对人物的刻画非常的细腻，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交代完所有的冲突和人物的心理的那种变化，还有他们的人物的动机。出彩就是在人物的刻画上面，其实他本身的说比如说什么风格啊，或者说哲学探讨，这些是完全没有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动画能在一方面做得非常出彩，它就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动画了。
我们不久前的节目也聊过，就发现少九非常喜欢乐队类的动画。
前一阵子还出了一个动画片叫《蓝色巨星》，我就没有很喜欢。它是一个讲爵士乐一个吹这个萨克斯的人和，
就感觉你看过很多乐队相关的动画。
对，我看过很多乐队相关的。就本来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原本是可以做一个什么小型豆瓣，既有电影、电视剧、书籍，又有音乐的，因为豆瓣这个三大块，它另外一个是音乐，而不是游戏。
嗯，
对，它是书影音，而不是书影游。
对，但是因为娇娇不喜欢音乐，所以一己之力去掉了音乐这个板块。
是的，是。那大家如果想要听我聊音乐的话，我们以后也许可以每一期附赠那么一两分钟，聊聊最近有什么好歌比较好听，或者是有什么风格啊这种推荐吧。
嗯，
那我们就快进到下一个环节，脱口秀，这个是娇娇的专场了。
那，啊，这是我的专场吗？
那我今年可能我觉得比较好笑的，其实是我看的现场了，就反而不是。
你可以说现场，
可以说现场。
嗯，
哦，
今年我看过线上最喜欢的 special 是切尔西汉德勒蜕变，这是一个 Netflix 的 special。然后我看这个东西之前我不认识这位 comedian， 但是我给他打了4.5星，他是一个中老年白人女性吧，但是没想到就是讲的东西还挺符合我胃口的。作为一个讨厌小孩的人，第一次见到所谓的 family oriented 的美国主流媒体上这么毫不遮掩的大肆反生育的段子。因为我感觉就是美国甚至比中国还 family oriented， 就你不能说小孩不好，反而中国的网络上有很多人都说自己讨厌小孩或者不想生育什么的，但我感觉在美国的主流里面就很少会说小孩的不好。然后他这个段子里面就有很多就是嫌弃小孩的，然后关于自己不想生孩子的段子，看得让人拍大腿称快。然后他还自己调侃了好多个关于狗的段子，也是特别敢说。我觉得其实反而脱口秀里说那种平时看来是争议话题，比如说种族啊性别啊的段子其实很多，反而不算是一个特别出挑的段子，因为大家都这么说。但是会说小孩或者狗这种 universally 所有人都不能说不好的东西，就其实比那些所谓的争议段子更猛，我觉得。
嗯，它等于是挑战人类的这种普世价值观。
对，然后也就是反而是也提示了一个脱口秀的特色，就是它会满口胡诌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字面意义的话，
对对，
你是会非常生气。但是有些脱口秀段子就为了怕你当真，就会讲得非常离谱，让你觉得哦，就是是开玩笑。
嗯，
对，反正觉得这个大姐整体的风格就是凶猛，整个就是一个猛女的人设。我给她打4.5星是因为最后一点段子有点 underwhelming， 就是最后她突然开始秀恩爱，讲了她跟另外一个谐星就是叫 Joe Coy 的 dating， 就秀恩爱秀了半天。然后那点的段子就非常不猛，就是我不反感你讲秀恩爱段子，但是她讲的东西其实跟她 前面的段子比没有那么出挑，就是非常正常的，就那种男的做了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你就夸夸夸就那种感觉。最后一点有点能明
白，希望打分手了、
已经分手了，这个
太好了。
节目的片尾打出来字幕就是说什么 Chelsea Handlers 还相信爱情，还在寻找，然后我再去一查就发现原来就是已经分手了。对，我觉得非常正常，就跟这个大姐本人的风格很相符、就是敢爱敢恨，也不忌惮的会去说这个事情，但是那些段子本身质量稍微比他其他段子差一点。
那我的最佳脱口秀我就发给我第一次看的现场，然后之前其实我等于是一场现场的脱口秀也没有看过，之前都是在 Netflix 上面看那种录制的节目，但今年开始因为我开始讲脱口秀了嘛，然后就开始觉得需要学习一下大家的经验，所以就第一次买票去看脱口秀。然后这个人叫 Jason Chang， 他是一个台湾人，然后他的风格就是抨击亚裔父母然后以及讲一些自己成长的故事，以及他的一些比较挑战传统价值观的一些事情吧。他网上也有一些视频，其实也讲很好笑。他整体来说我觉得他首先就是跟现场的观众特别互动的特别好，然后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他这种互动好到一种甚至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编排的，但很明显不是。然后那种感觉就他
很多脱口秀演员确实都是现场临场反应很好，
是的，对，他临场反应非常好，然后我就当然觉得哇还可以这样还可以这么反应。我有时候都觉得他这个救不回来了，他能神奇的救回来，就觉得哇竟然可以这样子。他讲到一些梗的时候，当时我就在那边狂笑，比如说 LGBTQ 大家会说哦，比如说你是个拉拉，然后有人问你有没有试过男的，等你试过了你可能就喜欢男的呢，有很多这种说法。他的段子是这样子，他说他喜欢女的，他是直男，但是有一天他把他的手指伸到了自己的菊花里面，然后他想的是因为我之前没有试过，我怎么会知道自己会不会喜欢呢，就他会用这种方式然后来挑战有些人的偏见。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方式本身就已经挺大胆的，而且敢于说自己把手指放到自己菊花里的直男其实也不多吧。总之就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很会现场反应的，然后也会把很多的好的道理讲给大家，用一种非常搞笑的方式来讲的一个人。
你说的这个段子我好像在 YouTube 上看过
这
个 clip、
哦、
对、他在 YouTube 上蛮多 clip，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自己找一下。
结束之后我还去跟他握了个手
啊。那你说到这个我也看了一个挺喜欢的，也是亚裔的、现场是 Irene 图的。他是一个亚裔的小奶 T 的感觉吧。之前是在网上看过他关于这个亚洲父母重男轻女的段子、觉得很会心一笑，在现场讲的也是有很多能relate。他作为一个外貌比较中性的亚裔的 lesbian， 其实生活中面临的一些笑点和问题我平时日常中也经常碰到。比如说就很多人会问他你的 pronoun 是不是 they， 他说不，我比较传统，我就是 she her， 但是我非常有 big they energy， 就是因为长得外貌比较中性。然后他还说就什么给我们这个 community recruit 了很多，就是招募了很多前职女朋友们，然后反正就是非常能 relate， 也很好笑。然后结尾我还去跟他合了个影
我一个讲脱口秀的朋友他最近讲了一个段子我觉得很好，然后这边 credit 给他一下，这是小杨，他讲的段子是他觉得头发才是一个人最大的性器官。
就是这个你不听脱口秀的可能单听到这一句会觉得怎么这么武断，但其实他是用一个反讽的笑点来让你能体会到平时人们的这种 stereotype 是多么可笑。
对，所以其实脱口秀演员承担了很多的这种指出人类思维上的误区和盲点的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
就是用一些很好笑的
违背预期的这种方式，
对，来达到同时好笑且让人反思自己是不是有些地方想的太狭隘了的，
对，是的，
这种效果。
好，那 下面我们聊电视剧了。我们最佳电视剧我毫无疑问颁给最后生还者。
感觉前面几期当时聊这个时候烧就已经安利过非常期
了，
对，就开始看就开始安利，然后结束了也开始安利，然后成功把我给安利入坑了。
当时玩最后生还者二的游戏之后，玩游戏之后我也安利过，总之整个作品我就很喜欢。最后生还者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全网好评了吧，这个就是 HBO 砸了非常多的钱然后拍的一个剧集，它
改编自
知名
当年非常大热的最后生还者这个游戏的第一部。
它很贴心一点是它把第一部的那个游戏的 DLC 也做到了这个正式剧集里面，非常精彩，也引发了很多恐同人士的不满它整体就是砍了很多游戏里面的支线和不是很重要的环节，然后增加了很多的原创内容，但它的设定和风格又跟游戏保持了一致。整体其实探讨的是末日的人类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的这么一个主题。
这个也是今年为数不多我被烧酒安利成功的作品之一，
为数不多
主要是它确实制作非常精良，然后我之前也是一直想去玩这个游戏，但是往当时在 PS4 上，就是它刚出来，
你说因为太恐怖了你不敢玩？
哎，不是不是，是因为我不适应那个游戏玩法，因为我感觉我现在已经玩不太进去线性的游戏了，我比较喜欢 open world 的，然后但是那个就比较线性，然后有一次就是乌漆嘛黑的卡在一个地铁里还是什么，
对，就是那个那个在地铁的旁边，它是有一个梯子可以上去，
反正
那个我也卡关卡好久，
反正就是你必须反复尝试，然后又很容易死，然后又乌漆嘛黑的，
你把难度降低啊，
很令人气馁。反正就当因为当时能玩的别的游戏也很多，就没有继续坚持这个东西。
而且当时里面那在地铁那一站那些挺多的，然后你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然后就会死掉。那个时候那个死掉的镜头其实还挺恐怖的，就会被咬脖子死掉啊，然后什么的。我记得我当时在那端卡了好久，而且死了非常多次。
我好像不是卡在一个梯子那儿，我是卡在也是就是一被发现就会自动结束。然后我非常不喜欢，我喜欢自由度比较大的。比如说你像《刺客信条》，就是你被发现了，你还可以狂战士玩法。
狂战士是什么？
就是也不一定要强行潜行，你还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或者是跑出去之类的。
哦、
对，
那不行。
所以我就非常反感那种强制你只能用一个玩法通关的东西。其实，在比如说《对马岛》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强制，但是因为现代的它比较开放世界，然后难度也低很多，
是你可以先去升级。
对，
但最后生还者它不是，
它毕竟就是年代还稍微早一点，所以就是有一些流程还比较更偏向于传统单线程过关的那种感觉。
最后生还者二也是这样子
哦，
也不是开放世界，
那也无了。那二我也没玩，虽然它也没上 PC， 我就等着看剧好了，就不去玩这个游戏了。
本身末日生存强调的就是一个物资有限，你没有办法先去开放世界去升级，
也不是一定要开放世界，但是我希望一个关卡会有多种解法，而不是我必须要严密的踩点，就像魂系游戏和那些需要背板的横版通关的游戏，我也非常不喜欢一样。与之做成对比的就是，你看，比如说《博德之门三》，它就是你真的啥样的玩法都能弄过去，只要有足够的巧思。但是它也不是简单，它也难度挺高的。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最后生还者》这个剧的好处就是，它拍的确实没有游戏恐怖，就是因为剧可能没游戏那么互动嘛，你就纯单纯欣赏就行。除了前面第二集稍微，然后有一个比较大的怪物镜头有点恐怖之外，后面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正常平均水准的末日生存，没有特别恐怖的感觉，我就觉得能正常看完。电视剧
改做得很好，
改的质感什么的也很不错，
演员演的也很好，
对，加的小故事或者说按原著改编的改动的故事也都讲得很好，就整个 storytelling 是一个很不错很优秀的作品，
而且这种人物的内心挖掘挖的也很深。
支线故事比如说那个 DLC 的剧情加过去，因为其实他讲的不是当下顺着时间线讲的故事，而是相当于讲更久之前的故事，但是你没有会感觉自己被岔开了，而是像一个人物弹出了他的背景故事，然后又很有机的给你讲了，就觉得整个故事讲得很顺畅。
是的，
然后每个人都有血有肉，
而且这个片子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游戏里都没有交代的，比如说在末日生存的时候女主会去找卫生巾卫生棉，这种我从来没有在剧里看过类似的剧情。
那你提到这个我就想提到另外一个游戏，就是 Unpacking， 它是一个拆家具的小游戏，然后主角是一个女的，比如说 Unpack 厕所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要选地方放卫生巾卫生棉之类的。
那很好，
还挺细节的。
就很多可能这种从业人员或者不光是游戏还有这种电视剧很少会真实的考虑到女性真正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剧在这种细节上也已经下了功夫。那你的最喜欢的电视剧是什么？
讲剧情的电视剧今年好像真没看什么，不感觉这两年越来越没耐心了，就不咋看得进需要跟进剧情的剧集了。然后刚才翻了一下，我除了最后生还者之外看的有剧情的也就是怒呛人生和黑镜第六集。我应该没有烧酒那么喜欢最后生还者，但是 Beef 呢我也没有特别特别的喜欢，
我三星我记得是，
我给他打了四星。那我就是既然烧酒已经提过最后生还者了，我就给 Beef 吧。 Beef 算是我的 honorable mention 吧。就是我感觉是我没有预料到他是讲这样一个故事，本来是也是先在社交网络上看其他朋友们在说，我以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亚裔故事，结果进去发现是一个美国的故事。我觉得很多我的网友们不喜欢他也是因为觉得是披着亚裔的皮讲了一个白人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加分项，因为他就是
打破了一些
其实有很多亚裔的元素，但是其实他们人的本质面临的课题是或多或少相似的，可能表象不同。我觉得他把这个亚裔的族群在美国社会中正常化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形式，尤其是他们都是其实亚裔二代嘛。如果你把这个说成披着白人皮而当成缺点的话，那是不是有一点太一代移民中心了，
想要加强自己的这种
就非要跟他 relate， 可能就是人家生活就是那样的，而且更何况他也讲了很多亚裔元素的东西。 就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放在任何民族都是个好故事，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它的优点。我很喜欢它的结构，就是从一个本来无伤大雅的一点小摩擦，可能就是你一天回来如果干点其他事都不会记得的这件事，逐渐升级到一个非常毁天灭地的大矛盾的这个故事结构，我很喜欢。给我感觉有一点像寄生虫那个电影的感觉，就是一开始是一个很小事情，然后越来越冲突升级，就很有戏剧性。所以我感觉它的结构上给了我一些惊喜，然后制作也挺精良的。我觉得是黄阿丽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开始转型演影视剧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部。男主也是之前是行尸走肉的一个很受欢迎的韩裔的小哥，在这部里面演技也非常不错。
说到行尸走肉好像已经最终季出完了，
我都没有看完，我后面觉得实在是太重复了，来去去都是那些故事，我就没有追完，
我
只看过前几集。 Beef 最后一集我的朋友都非常喜欢，但是我觉得非常 underwhelming， 就是给我的感觉像是宇宙探索编辑部，就是你解不出来这个问题，你就把一切归咎于丢给蘑菇怪力乱神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偷懒的做法。
那难道你要指望一个电视剧的编剧来给你一番比一个现有的所有哲学家思考的结论更高级的一些结论吗？这个也很难吧。所以我觉得丢给蘑菇其实挺好的，
因为它前面的剧情结构太精巧了，所以我以为后面会有一些更精巧的剧情上的解决方式，结果发现没有，或者是至少情感上的解决方式，而不是突然一觉醒来就转变了，就有点太突兀了。还非常喜欢快接近结尾就是着火那条线的几个 twist， 这里就不剧透了，非常影响观影体验。会先开始让你觉得是一个走向，然后跟着这个角色共情升级，然后在下一集再来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然后让你意识到，哦，原来这个问题的整件事情或者我的人生可能不是我之前以为的那样，可能原来一切的根源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我看之前确实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黑色喜剧，我本来看之前我以为是一个类似于轻喜剧的东西，结果它
这么黑色，这么压抑，
对，还是很严肃的。然后看完也就是非常心梗，很难受的感觉。我觉得它成功在可以调动观众情绪，然后也很流畅，就我基本上是并着一下把所有集都全看完的，就是很吸引人眼球，尤其是后面升级冲突越来越大，然后你就期待着下一集会有什么转折和剧情发展。这个我觉得它的英文名 Beef 其实蛮传神的， Beef 就是你有一点点小小的摩擦的不爽，有冲突，但是又感觉比较小，比 Fight 或者是什么argument 比较强烈的情感又少，就有一点点别扭的感觉。但是它中文翻译成了怒呛人生，我觉得有点太直白了，翻不出来这个原词的意思。当然我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翻译，就感觉还挺可惜的，有一些不同语言中微妙的意思就会不失掉。其实说到这个不同语言呢，我今年也是在电影院看了王家卫的2046重映，在美国这边看的，然后看他下面那个英文字幕就
翻译
对，因为他其实本来是普通话粤语跟英语三语都能听懂的话，你就发现不同的翻译中间缺失的意思还是很多的，就是还是感叹一下现在科技已经这么发达了，但是不同语言能传达的意思依然是如此的不同，就算你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翻译也不一定能完全体现出应有的意思。
语言总是很苍白无力的，
翻译总是很苍白无力的，它语言自身能涵盖的意思其实还挺多的呀。
但有时候就算这样，语言能表达出来的意思也不及你心里想的意思的几分之一吧，尤其是有些人的语言的这种表述能力本身就弱一些，
就毕竟人的思维是感觉是一个发散的立体的东西，但语言是一个单线程的一条线的信息带宽本来就少了很多，
人要是不长嘴就好了，然后直接用脑电波进行交流。下一个分类我们讲纪录片，这个又是娇娇的主场。
怎么又是我的主场？
因为我一共没看什么纪录片，我记得今年我只看了一个宇宙未解之谜，还没看完。我每一年都会看一些关于影视方面的纪录片和环保方面的纪录片，但今年没看到什么很好的。
前两天还刚看了一个关于饮食，他打着幌子是我进行一个双胞胎，就同卵双胞胎实验，然后
是那个吃脂肪还是吃蛋白质？
对对对，什么
吃糖和脂肪哪个危害更大？甚至
不是不是，是一个吃豆豉，就普通的杂食，一个吃 vegan， 经过八周之后来测他们的各种数据，他打的幌子是这个的，结果进去一看发现他就是一个宣传 vegan 的宣传片。我觉得其实片子本身还行，但是就是你打着科学实验的幌子进来，就让人看出了一种逆反心理。我们扯远了。最喜欢的纪录片没有特别出挑的，但是比较喜欢的应该是施瓦辛格，就也是上一期我们讲过，就安诺施瓦辛格人生三部曲，英文叫 Arnold，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优秀在他本人
的优秀，
对，然后这个片子只是如实的把他的这个人生给反映出来了，片子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地方，但主要是我刚好看了同期的那个贝克汉姆的纪录片，可能是也是今年比较火的一个纪录片，因为小贝的人气确实非常高，但是贝克汉姆那个我前面节目也聊到过，就是他感觉跟自己的人生还没有和解，即便在这样一个片子里也不能直面自己过去，也不能说犯下错误，自己过去的一些决定。但是同期我看的这个施瓦辛格的片就觉得智慧确实是
伟大的人生只需要如实拍摄。
对对对，感觉他本人还是通透了很多的，但是片子本身没有特别优秀的地方。今年看了好多的 Netflix 纪录剧啊，我觉得我不喜欢的一点就是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拉成好几集的剧集的形式，就不是一个电影。
这不就是怕门槛太高吗？
那剧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剧集的门槛更高，就我一下还要追这么多集，然后有些地方也确实讲的比较啰嗦，而电影就感觉是一个结构更规整的东西。
那他可能是为了让观众在他平台上停留时间更长呀。
对，真正的工工整整的电影纪录片我今年确实没怎么、
我们下面聊最佳真人秀，我要颁给再见爱人，这是我今年看的唯一一部真人秀。
Queer Love
哦，那是另外一部、哦、
对，我要给他颁。
就真人秀我是前不久刚看了再见爱人，再见爱人这个系列我从来没有看过，就直接上来就看了第三季，因为大家跟我说我跟前两季关系不是很大。我看了之后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地方，我一直都没有办法 get 到这种就是讲亲密关系专门的这种议题的真人秀，但是看着看着发现好像他看点并不是他们本身发生了什么，而是看他的发生了什么之后观察室的人怎么评论，我和我的朋友们怎么想，是这么一个meta
的，
对、是这么一个 meta 的这种过程，这个其实还是更有意思一点的。
而且我其实看他热度也没有很高，在豆瓣的什么真人秀榜上也没有排、但是确实感觉周围都在讨论。
是的，
小红书上也全都是相关的东西、
哦、
因为他们那些本人会去小红书上发，比如说他们的穿搭呀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这个真人秀最后这个赚钱是靠广告费和，
我感觉就是他们参选的那些选手后来都成了小小的名人，好像那后来那几个男的还去参加别的真人秀啥的。
我觉得他好看的点在于可能前期不是所有人都打开了，但是后期你能看到每个人更真实的那一面，然后再加上有些人确实是能看出明显的变化的，这种观感其实还是不错的。不过
那你是说张硕吗？
然后前期我可能跟有些人更共情一点，后期我可能发现哦，我也理解了其他人，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看到人类的多样性。
向上有人出题说，如果你要这个跟一个人结婚，你选哪一个？
哦，我要选老刘。
我可能选老刘。
哦，你也选老刘？你为什么选老刘？
就感觉他不会碍事儿。
哦，我是觉得只有跟老刘在一块儿时候能做自己，跟其他人的时候都是很难受，等于不碍事儿。
对，还有什么？如果要去一个荒岛上，你要带哪个人？
啊，荒岛上，那我可能会带，我想带王睡睡。我觉得他各方面
感觉他会把你嘴死，而且他会让你干活，
但他会让我的生活充满趣味。
我感觉我可能还是带老刘，他感觉又能干活又不会嘴我。我看有人说选要带那个老纪，但是我感觉带老纪你会他把你跌死。
对啊，是啊，是啊，
就是比如说你这柴劈的不对、
哦、
什么你这个油弄身上了，
对、
啊、感觉就会被气死、不过确实一开始对老纪印象非常差，然后后来后期又转变了，感觉他挺可怜、尤其是他敞开心扉然后被戳了一刀，
是、
那种感觉。
还有别的问题吗？
好像就看到这两个。
大家总都会想的是一些比较
奇怪的问题、还有一个什么，你要好像他说跟结婚那就是你想睡谁？
我想睡谁？那选老纪好了，老纪身材那么好。
为什么老纪看起来身材比较好？这个项目我颁给最后通牒库尔的爱，就是 The Ultimatum Queer Love， 也是当时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当然可能就没有在家人那么主流了，因为是 Netflix 的一个节目、而且也是针对 Queer 这个群体的。他虽然说是 Queer 但其实是 Lesbian， 但是因为有些人的性别认同不一定是女的，所以他就叫Queer， 但其实至少一开始的指派性别都是女性。我觉得他比异性恋的好看很多，因为以前就是比如说五对异性恋的，那你只能这五对之间互相交换，就是感觉池子少了一半。但这个 Queer Love 这一期它就是十个人来都能互相排列组合，就感觉节目的变化性大了很多，也感觉很少出现那种男的才会出现的让人费解的问题。选角也非常 diverse， 然后没想到其中有三个人都是亚裔，但是感觉风格不同，有一个就是比较像传统的我们认知中的一代移民的那种感觉，
菩萨姐姐，
对对，然后还有是一些已经很二代移民了，就完全是 ABC，然后已经很融入了。他们每一对关系中的问题也很不同，比如说有一对就是沟通很暴力，互相不尊重对方，就逼得很紧，然后还有一些是有逃避问题，连正常讨论问题都不能好好讨论，还有一些是一方 PUA 另外一方之类的，反正就是感觉问题都很 diverse 也很真实，
就感觉其实所有人谈恋爱之前都应该先学习一下非暴力沟通，
但是感觉也不一定能学会呢。
Attachment styles 这些都得学一学，不然这恋爱谈半天都是跟自己的弱点相处，其实也而且没有什么成长。就
你这就是那种就是让什么一个强大的 AI 给我们直接指派就行了，不要自己谈了。
那 在
就是 match 分数高就
大家可能先更多了解一下自己再踏入亲密关系，或者说每一次要沟通的时候先试图自我成长一些吧，就不要总是带着问题去迎接问题。
不过确实看了这些就是关于亲密关系的或者情感真人秀，也能感受到确实很多人即便已经社会认同意义上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了，但是在亲密关系中还是会有很多需要成长或者说不成熟的地方。
是的，
你比如说在家人，你看就是张硕那么大人了还是那样，比如说老纪和王诗晴的沟通表达感觉都有非常大的问题。
对，
这个 Queer Love 也是一个40岁的人也有非常强的逃避性人格，就完全没法正常沟通的那种，但可能平时你跟他做朋友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人，但是到了亲密关系这种比较要谈深刻话题或者说真实内心感受的地方，就会发现其实还是有非常大问题存在。也不是说自己学习了就能改变，但是感觉可能要看天时地利。
对，那说明他面对朋友其实也不是真实的自己。
也不一定，就是你没有触及到需要聊到这个问题那么深的话题嘛。
嗯，那他这个朋友可能也比较浅层的朋友嘛，
不一定要跟所有朋友都要聊亲密关系的问题啊。
但我主要是觉得友情也算是亲密关系的一种，
可能他的问题就是在于我是浪漫感情才有这种逃避型问题嘛。然后这个节目还有一点就是他的亲友团都非常合理，就感觉亲友团一来说的话都是明白人，都没有就是在那儿瞎和稀泥或者说偏袒一方的，亲友团说的都挺客观的，还挺灵光的。就好像再见爱人里面那个王
是
不是那个也有一期不是也
是
亲友来吗、
哦、
那个王日清他妈在干嘛呀？
对啊，好
火上浇油，本来就是没多大事儿的，但是他自己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嗯、
但是、就是、
但我还挺喜欢他妈妈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还是挺需要一个人就是完全站在我这边，
但是你
不想要听一个人客观的事情，
站在你这边也有可能导致你一叶障目，然后把本来比较小的问题逐渐升级啊，相当于他在这个 bubble 里了、嗯、就是你要收 support 的同时还要能让冲突降级的嘛，他就
是
一味收 support 然后让冲突升级了、
嗯、
造成的伤害也以后也不一定能弥补回来。相比起来那个王睡睡的姐姐就
哦，对她很厉害，
对、
嗯、
感觉就说得非常好。那我们直接进入到这个书籍环节，
我一共看了30几本书，
我也差不多，我好像看了36本。然后跟去年相比，去年我是听了很多有声书，然后我觉得其实能真正获取的知识含量比我看文字的书要低很多，虽然速度快了很多，因为你比如说做饭或者说洗澡或者说锻炼的时候都能边听嘛，但是感觉好像还是听觉的这个信息吸收能力差很多，所以我今年就没怎么听有声书，主要都是看文字的书。
那我今年颁给不原谅也没关系，这个是讲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综合症自我疗愈圣经，它是真的是第一本针对 CPTSD 来写的这本书，然后它就是一个完全指南式的一本书，我觉得所有的经历过童年创伤人都非常值得看，或者说你甚至觉得你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些，但可能你经历过情感忽视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然后在你成长过程中你已经逐渐忘记了，可能在读这个书的时候你会想起来一些比较痛苦的回忆，它就会让你对跟你的过去达成一种疗愈和和解的一种作用。我觉得这本书值得每一个人看，尤其是所有的东亚小孩都值得看。之前看一个段子说这个 CPTSD 那个 C 它不是是 complex 是复杂性的意思吗，但是如果你把它换成 Chinese 其实一点也不违和，
是不是还能换成超乎的？
也可以换超乎的，嗯。然后这本我当时看就是边看边哭，
嗯，
看到最后能学到一点自我同情的一种方式，然后同时它里面讲到的处理情绪闪回的方式的那些几个步骤也很有用，
所以它是偏向实用性的，
偏向实用的，但也有讲一些理论的东西。
嗯、
总之这本书是因为是今年才出的中文译本，之前一直是英文的，我觉得这个当之无愧，它这个早就应该赶紧翻译出来。
那我选的也是一个相当于是心理和创伤方面的书，就是 Maybe You Should Talk to Someone， 中文译本叫也许你该找个人谈谈还是聊聊
聊聊。他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他记了自己的来访者的一个记录，一共有3个人，主要还是3个还是4个，
有一点虚构跟真实结
合
了的吧、
嗯、
讲了不同人疗愈他们自己不同创伤或者是跟自己和解的故事，与此同时也讲了作者自己，因为作者刚经历一个非常激烈的分手，觉得是他真爱的这个男朋友突然跟他说不能接受有小孩的生活，然后就跟他分手了，他非常接受不了、
嗯、
也是全书多线展开吧，
对，
以讲故事的形式贯穿了一些这个疗愈的过程，看得很能 relate 每一个人的故事，甚至是一开始觉得很讨厌的角色到最后你也能 relate
张硕
然后我觉得读书真的是讲缘分，就是我先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 就觉得它只是文笔好而已，读到
好在哪儿？
我觉得它 storytelling 其实讲得很好，故事讲得很容易读、但是后来读进去之后就感觉是有跟这个作者有那种情感上的，和书中人物有情感上的互通和交流，就看得感觉非常感人，就是仿佛进行了一场大型互动 therapy。 包括他的病人也是从一开始的 defensive 到后来打开心扉找到突破点然后做出改变。这个我不知道他中文版翻译怎么样，反正英文版因为作者写的挺通俗易懂的也蛮好读的。那我觉得就是看书讲缘分，就是我看也有其他朋友说这个书感觉讲的都是已经知道的道理，就没什么意思。
我没有给他很高的分。
你有 honorable mention 吗？
honorable mention 是创伤与复原，是这个、
我推荐的，
对，另外一本，然后也是类似主题的，不过他讲的那个范围更多一 些，
而且比较学术，
对，讲的更多学术一点，更像一本实用手册，你去看一看，里面甚至讲到了一些群体治疗一些的东西、就可能是我平时用不太上的，相对来说那个不原谅也没关系，就是我用得上。
我倒是觉得那个 trauma and recovery 没有那么手册，就是实用性，而是它是整理出来一个知识体系、把那种就是你本来脑子里模糊的觉得我可能知道，它整理成一个非常明白清楚的知识、给你就是内化了的这种感觉。我的 honorable mention 可能是减伤，也是今年挺流行的一本书，它讲的是商朝的人祭的这个历史，就是拿活人献祭。我觉得书本身没有超级好看，甚至前面讲那些考古证据论证的过程其实有点无聊，但是后面的作者的推测很多人不喜欢觉得是胡诌，但我其实觉得反正这种上古史本来就是一家之言，然后也确实从那些考古证据到他的推测的论证过程到后面越来越惊悚离奇的这个耸人听闻，让人开始重新思考以前我们以前学过的历史的现实版本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有一种抽丝剥茧从历史碎片中拼凑真相然后渐入佳境的这种感觉。然后后半部分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然后我看也有网友就说听了作者去做的一期播客觉得播客讲的更有意思，书反倒没什么意思。然后我是先看的书再看到网友们说才去听的播客，我是完全相反的感觉，我觉得播客讲的就一般，就是书里挖的更细更震撼一些。然后尤其是这种上古史就是文字明确的文字记载又没那么多，就有那种上古时期高模的感觉，然后逐渐越到现在记录的越详实就变成了低模，逐渐都变成魔法消失了，给我一种那样的感觉。然后还结合了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比如说那个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人的形象，作者写了一些他从史料中推测了这些人对周灭商以及周朝扑灭这个商朝的人祭文化的这种宗教的过程，就觉得很震撼。然后我当时写的时候就写说很给我感觉很像就是梅尔吉普森的一部就是 Apocalypto
末日
就讲后启示录的那种，那个讲的是玛雅文化还是阿兹特克，反正就是美洲的那种诡异邪奇的那种感觉。我当时看完这本书就想到那个，然后我没想到听播客的时候作者说他也就是也是看了那个、对对对、然后他里面写的真的还蛮血腥的，所以如果这个胆子比较小的话可能不建议去看这本书，不过确实
这你不是号称自己胆子小吗、
我看文字应该还好，我不是特别怕血腥那种，他是那种血腥的嘛，我比较怕心理惊悚、然后 jump scare。
那我这边可以再提一下 Unmasking Autism 这本书，这本书是一个朋友推荐的，之所以看是当时前一阵子在做一些这种自测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喜好、做那个自测题发现自己可能属于这种 ASD 就是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就是自闭症谱系障碍，然后后来的话就去看了这本书，然后后来真的是越看越发现哦，这不就是我然后在里面就会发现很多的告诉你如何应对自己对自己的一些负面评价，然后如何改变他们，或让你如何跟自己的社群有更好的连接和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幸福的一些点吧。就它整体来说是一个穿插了对这个疾病的诊断和患者们本身的自我疗愈以及后来的发展，就各方面都有涉及到，整体来说是一个鼓励所有人勇敢做自己，然后让自己生活的环境更适合自己的这么一个指导书籍。总之它的核心就是希望能够提高所有人对 neurodiverse 的人的这种包容性。感觉今年看了非常多心理相关的书，确实是一个让自己更了解自己的一年。
我还在值得一提的也是打了五星那本书叫 An Immense World， 它是一个关于动物方面的科普书，这个还听的是有声书，我有点后悔，其实我觉得还挺适合认真仔细拿文字看的，因为有非常多都想当笔记记下来，多处大开眼界，就它深入浅出包罗万象的带着读者探索了包括但不限于视觉听觉触觉电磁场等各方面的那个动物感知的世界，就它的主题就是感知，讲这些有趣的知识的同时呢，它不仅给了结论也给出了当时人们是怎么研究出来的这个研究方法。然后但是一般讲研究方法我觉得在普通读者听来其实都还挺无聊的，但是这个又没有掉书袋，读起来 都非常的有趣流畅。因为感官其实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我们 take for granted， 你就觉得比如说世界是有颜色，这个东西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但是你想想在视觉的细胞进化出来之前，其实颜色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还有比如说语言这个东西，人类就觉得啊，其他动物没有语言能力，但是其实比如说小鸟它能叫出来的那种不同的音调，有些精度连仪器都检测不出来，但是它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交流，只不过人类刚好发展出来语言是这种形式的，人类就会
20到20000赫兹，我们也只能听到这个范围。
对对对，所以然后还有什么触觉，人类可能觉得有些动物没有视觉，那他们看不见这世界，但是人家的触觉非常精密，比如说人类可以能分辨出什么多少多少毫米的不同的质感，但是那些触觉强的，它相当于它接触一下就能搞出一个 3D 地图来，就比你人类的先进多了。就是
我想又想到
对，反正就是感官这个东西，你通过了解动物的这种不同形式的感官而能重新审视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也是非常 humbling 的一个体验。就是不是我看到的世界才是世界唯一真实的样子，这个我看到世界只是世界的一个切片而已。然后就是既
洞穴人，
对，就是既了解了这些动物知识，又能重新影响一下自己的世界观，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读起来很有帮助的书。然后我平时本来也就喜欢读那种自然相关的动物相关的知识，所以这本书就非常喜欢。
那这个算是你看过的自然动物相关的最好一本书吗？
最喜欢的应该去年介绍过是另一本叫祖先的故事，去年的总结应该也提过，就是它是从人类开始然后往前走，遇到一个比如我们离现在最近有共同祖先的，比如就是黑猩猩，然后再一起往前走，就比如碰到窝猩猩，然后再往前走碰到什么大猩猩，然后就是所有灵长类，然后再碰到什么
朝拜的一个，
对对，是一个逆推的进化史。一般的进化史都是从远古往近代讲嘛，这样好像就是人类你是最高级的形式，最终的进化终点一样。然后这个作者就不喜欢这种形式，他就来了一个逆推。然后我觉得这个生物进化树逆推，然后跟其他生物逐渐汇合在一起往前寻根溯源的方式，我很喜欢。然后这本应该也是有中文译本，不过是一个非常长的书，所以可能看下来需要一定耐心。然后我刚才说的这本 Immense World 因为稍微短一点，是比较轻松愉快好读的一本书。那我们现在进入游戏环节，今年有非常多高质量的游戏。
是的，但是我一共没有通关几个。
我也没有通关太多，我感觉我玩游戏的标准也不追求通关的。
那我们
先来年度最佳，
那你是潜水员戴夫还是博德之门三？
那毫无疑问的是博德之门三了。
哎，那你要分吗？你最佳年度游戏和最佳独立游戏你要这么分吗？
但是潜水员戴夫其实有争议，也就是大家觉得它不是独立游戏，它只是一个大公司，就资金非常足，然后不像是那种在 TGA 上被提名了独立游戏还引发了一波争议。但是我觉得在普通观众看来就是独立游戏嘛。
嗯，它风格和这方面就看着
对
独立游戏的样子。
也不用分那么细，我们就哎就提几部自己最喜欢的呗。我的最佳就是博德之门三啊，我还没玩完，我应该是玩到第二章的中后期了。对，总共三章嘛，确实从质量到完成度到影响力而言，它应该是我和很多人和很多奖项当之无愧的年度游戏，以一己之力复兴了，也还没兴起来吧，一己之力把这个 TRPG 抓到了众人眼前，然后让人意识到啊，现在这个年代 RPG 还能这么做，游戏本身还能这么好玩。对，然后影响力也是非常大，但是我至今还没玩完它，有点遗憾，也还没找到时间去继续再玩它，因为它确实要投入的精力比较大。
是，其实游戏都是这种需要投入精力很大的。
嗯，
像是其实今年很多人会发给王国之泪，然后但是我们都觉得太累了，就都没有打完，也没有真的那么喜欢。
对，我觉得我没那么喜欢王国之泪的原因可能是我
重复度太高了，我觉得有点
觉得它从旷野之息来说，它本质的系统的增幅没有太大的突破，不像旷野之息从原来的塞尔达那真的是整个玩法变了很多，就它没给游戏业界带来太新的东西。你说拼东西这个东西吧，你 Minecraft 的多少年前都玩过，然后物理引擎这种东西，而且外加我又不是特别喜欢组东西这种玩的方式，它少了当年的旷野之息带来那些新鲜感，然后又多了一些创新的是就新加的元素是我不喜欢的玩法，所以就没有特别喜欢，可能玩了个10-20小时吧，就弃了。
我也是玩了20多小时，一直就觉得
咋不得劲儿啊，
就是觉得太累了，主要觉得一想起这个整个繁琐的过程就觉得很累。但当年旷野之息我玩了180小时，当时还不觉得累。
旷野之息就是真的给人一种很清风拂面，就
是
云淡风轻的那种感觉。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王国之泪就这么让人觉得累。
跟起名字有关系，你看旷野之息就是非常轻松，王国之泪就很累。
那我可能就颁给今年年初通关的最后生还者二。然后这个已经聊太多了这个是非常评价两极分化的，但是因为到最后我跟反派共情了，所以我给他好评。再提名一个小游戏的话，那就是巴别塔圣歌，是前不久刚通关的，
也是我安利的，我觉得我给烧酒安利的基本上都成功了
是的，然后这个就 就在那个过程中是那种打破语言的壁垒，然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那种感觉很棒。然后他本身的这种画风和美术风格我也很喜欢。
嗯，我是非常喜欢他那个美术风格，就是前两年还有个游戏叫 Sable、
嗯、
我也很喜欢那个美术风格，但是 Sable 的玩法就不是特别得劲，就是探索，然后探索又没有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如果是 Sable 的话加上旷野之息的玩法，那我肯定就特别喜欢。
你有没有觉得 Sable 的音乐很好听、
嗯、哦 Sable 音乐好像是 Japanese Breakfast。
是的，我刚想说这个，
我今天早上听游戏播客才听见的。
哦，这样子。
对、
哦、我之前其实就想跟你说他的音乐是之前有聊到、那个
嗯、对，就我们之前聊过 Crying H Mart 的
作者，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乐队的主唱，
跨界了。 对、嗯、一切皆有联系。
是
Sable 这个游戏就是正式出来之前我都不知道它是咋玩的，但是我看到这个画风我就立刻预购、
嗯、
就是超喜欢那个画风，可惜玩法没有特别喜欢、
嗯、
不过它类似画风的感觉它成功了之后，近两年也它因为画风受到关注带火了之后，也有挺多类似画风的游戏开始涌现了。比如说2022年玩了一个游戏叫库吉轮滑 Roller Drome， 它就是一个旱冰鞋加射击的，画风跟 Sable 有一点类似，就是那种有描边线的然后大色块的那种游戏，就很不错。包括今年的巴贝塔我觉得跟 Sable 的画风也有点像，我是非常喜欢这种画风，希望这种游戏越来越多。那我再提名一个游戏，
是那个滑雪的吗？
对，就是那个叫极限国度 Riders Republic，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也案例过。我觉得它绝对的游戏素质肯定比不上晚点要说其他几个或者是今年热门的提名的游戏，但是它确实给我玩的非常爽，打折十刀入就能体会到非常流畅的极限运动，滑雪呀、山地自行车什么飞空滑伞之类的，然后也能畅玩而美国国家公园，风景也都非常漂亮，然后它游戏的速度感做的都非常流畅非常爽。这个年底就是我上班一没事就想着赶紧晚点去滑一把，就是现实中不喜欢滑雪，但是这个无伤滑雪非常香。
所以你至今没有滑过雪？
我滑过一两次雪，不喜欢。
单板双板都不喜欢？
双板。
我滑过一次双板，我也不喜欢。
我是不喜欢，就我觉得我现实中比较怂，速度感太快，对、
嗯、
我就会怕，
我总觉得自己会摔。
对，我就玩滑板也是，就是其实你滑板比如说过弯你要有一定的速度才好转弯、
嗯、
越慢就其实越不好转，
是
但是我快了我就慌了，所以就可能不适合，就是咱们现代有这个电子游戏的便利，咱们就动动手指就完事了。
是的。
然后因为这个游戏可能豆瓣还给我年度总结里打了我喜欢竞速，但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竞速，今年玩了算上竞速可能就是这个极限国度和这个 Forza Horizon 5， 就是地平线5。平时不玩很多竞速，因为我感觉竞速你要一点点抠那个手感没那个耐心、
嗯、
但是这个极限国度就不咋需要耐心，就是你第几名过关你都能拿到一定的经验，对，容错率非常高。对，
什么马里奥赛车其实我就不是很喜欢。
马里奥赛车我觉得主要是聚会欢乐互坑的那种感觉、
哦、还有那些很多大型游戏里面会有那种专门拿奖杯的一些小游戏嘛，
嗯，
那种我也不喜欢。
你不喜欢竞技性刷分的？
对，那种尤其是最后要拿奖杯，尤其是我想追求 白金的话，我又要去刷那个，我一般都把它留到最后的时候再去搞。那我再提一个对马岛之魂吧，这个我还挺喜欢的、
啊、你竟然是今年才玩的吗？
我是2023年1月10号通关的，
那也是非常早期，看得出就是你下半年没在玩，上半年一直玩。哎、
嗯，
你的战神还没通关吗？
对，我战神还没有通关。说到这儿，我现在发现我其实不应该在游戏一出来的时候就买、
哦、
像我这种我就应该
等等打折
骨折
晚买享折扣。
对，
晚买进那个 Game Pass， 进那个会员。
这怎么说来着，早买早享受，晚买等折扣，不买等白送。哎，是这么说的吗、
嗯、对对对，你就是这个就是折扣也没想着。
对，我什么都没想着，我就觉得天下我从今年开始我觉得我要晚点买游戏。
对，你要玩的时候再买，你想玩它再买。
但我其实已经在感恩节的时候已经买了 PSN 的那个 Pass 了，但至今我还没有一个游戏都没有下。
你把那个影视的时间稍微远一点在游戏上。
对我也发现，你看你说看了200多个电影到最后也不就聊那么一两部、
嗯对啊、
所以其实没有
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
对
马岛就是虽然这个名字是一个日本的地方，然后风格也是日本的以武士为主题的，但它其实是一个美国的工作室做的、
嗯、
它的所有的配音啊什么的其实也都是美国工作室做的，所以说如果你要玩这个游戏
它那个日文配音还对不上嘴型，只有英文配音才
对，所以如果你想让它对嘴型你要用它的英文配音来玩。它的整体的美术风格非常优秀，然后动作设计也非常优秀。它的美术风格就是那种你看着可能你会觉得它是很美式的，但其实你在里面能看到各种日式的元素。它的那种动作设计非常优秀，优秀到你真的是可以一板一眼的学它那个动作然后应用到实战中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武士，然后有武士刀，有那种盾，然后有长刀短刀各种武器， 它的应用的招式、回避的招式都是有具体的动作设计可循的，包括这种元素的对抗，它那些每一个细小的点都设计的很到位，甚至它的那种服饰用的那种纹饰也都很好，就它的所有的不光是从大的方面的设定，然后到小的方面的美术都非常的用心。然后整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武士的等于是寻找自我的这么一个故事吧，或者我其实已经记得不太清了、
嗯、
然后你在里面可以去泡温泉，可以撸小狐狸，可以写那种牌剧、
嗯、
可以看风景，可以骑马，就是整个所有你武士能做的事情在里面都可以做，就会让你感觉到自己真的是在一个那样的一个国度里面，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然后同时在帮助别人，然后同时在拯救这个国家那种感觉。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品，然后但之所以没有给他满分，我还是希望他能在人性的挖掘上能走得更深一点的，但这一点他可能就相对来说弱一些，不过其他方面都做得已经很出彩了，所以会给他一个 4.5 的评价吧。
这个游戏我当年应该是发售第一时间买的，也挺喜欢的，而当年我还为了玩中文版，因为我觉得日本的故事玩英文就非常别扭，我还专门从那个亚洲转运过来实体盘、
嗯哦、
当年还收集实体盘呢、
哦、
也是为数不多的一发售就集中通关的游戏。
你竟然通关了？
对，
哇，
就我觉得它因为它整体就是一个开放世界 ARPG、
嗯、
就是其实跟刺客信条的风格
很
像，大家都觉得它是这个多年期待没要来的刺客信条日本版，就
是
它了，
是
就其实作为刺客信条粉我玩的很爽，确实东方的背景能很爽。
你是用前行的多还是直接上去硬刚的多？
我就是用前行的比较多、
嗯、那是、嗯、那就是玩上刺客信条了。
对，然后我觉得它的核心系统真的跟刺客信条奥德赛像到一模一样的程度然后又是东方的背景就很爽、
嗯、
就像小九刚才说的它的战斗系统又很有东方什么武器的架势啊什么，就很不错，然后画面确实很好，就是有那种能用 3D 写实的画面做出那种东方的禅意，尤其是比如你策马在一群特别高的草里奔跑啊、
嗯、
什么那种樱花飘落的那种感觉，我真的觉得特别好。
嗯，
应该是我
21年玩的吗？
应该是2020发售的，我是当时玩的。然后我觉得它是西方工作室做的有一点好的地方是它里面的女性角色都是骁勇善战，我觉得
是
在游戏 是,、
啊、是, 是,
是在日本人做的游戏里面就是
很
难看到，也没有憋脚的感情戏。
对，
感觉日本的现在很多游戏我还玩起来非常 cringe、
嗯、
就是你已经接受了现在价值观之后再去玩那种日本的，觉得他们有一点
物化女性。
对对对、
嗯、
三观我也觉得挺不错的，没有那种传统特别就是令人跺脚的日式王道仁义剧情就是各个角色都爱恨分明敢做敢当，然后觉得他的战斗和剧情也都没有跟玩家作对，所以还蛮喜欢的。但是我觉得他中后期的剧情有点凑数，然后
有点拖沓，他甚至包括做的那些支线重合度就很高。
对对对，本来其实支线那些你的队友他们自己的任务应该是丰富这个人物设定的和故事设定的作用，但是其实你能看出来，对对、
嗯、
对，我感觉这个游戏如果将来继承了索尼现在上 PC 的，再在 PC 上出一个什么导演剪辑版，好像已经出过 PS5 的导演剪辑版、
嗯、
但是还没有上 PC。
他 DLC 你没有玩是吗？
我没有玩。
DLC 可以撸猫
啊、
嗯、
如果他将来上 PC 的话可能还会再买一份收藏，
一个是收藏用，一个是赏玩用、
嗯、
还有一个是安利用。
对，这个应该是我玩的最后一个 PS 平台上的游戏、
嗯、
因为它是独占的。大概在那个时间我发现了美区的有中文的游戏在美区都没有中文，我就给生气了、
嗯、
我就脱离了索尼这个平台。
最近的一些大作其实都有中文了，
但你买之前不知道，主要是、
哦、对,
对，不能保证。你在 PC 上你就写的清清楚楚它这是啥语言、
嗯、
就我觉得尤其是那种背景故事很多的，就是你看英文也能看懂、
哦、
但是
生词太多了，
对，
你看得很烦。
对、
嗯，
我就是刺客信条和巫师三都是被这个索尼的美区英文坑害，在那个 4K 电视上看那么小的字儿的英文，然后很多背景都略过了，从此就转头 PC 了。那我再提一个 Dredge， 就是鱼帆暗涌这个游戏，这个是接近年底玩的，它也是一个钓鱼的游戏。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有这么多，就两个吧，优秀的钓鱼游戏。
我以为你要提那个，
我给两个
攀岩游戏呢。
那也都可以提，所以我想让你多提几个。帆暗涌这个游戏它是跟 Dave the Diver 稍微有点不一样，虽然都是钓鱼，虽然都有一定的就是背包管理的元素，但是鱼帆暗涌它整体的主要核心的玩法就是背包管理，就是它有不同形状的鱼，然后占不同的格子，有不同的形状，然后你要把它放进你有限的船的空间里，拿鱼再回去卖钱，天黑之前要回去，晚上就有乌或者是怪兽什么的来抓你。
还有怪兽？
对，你就要平衡那种多拿鱼回去和安全回
去、
不然如果你的船体受伤的话，可能上面放的东西就会掉到海里，然后你还要花钱再修这个船、
哦、
或者是你的发动机受损了你就开得不快了之类的。就是
设定背景年代是什么？
应该是一个架空的设定，你开的是一个就是有发动机的汽船，但是整体设定感觉就是一种比较诡异比较黑暗的，但是画风又其实挺明亮的，就不可怕，然后画风也很独特。我觉得这个游戏观看视频或者截图不能体现出，就是它本来是一种 3D 的稍微卡通化一点的 3D， 本来不是我最喜欢的画风，但实际游戏中一玩觉得它画风还是很美的，就是有那种冷 冷静克制清淡的画风就还蛮好的，我觉得跟 Dave the Diver 完全是钓鱼游戏的两个方面。 Dave the Diver 就是轻松，然后画风比较明亮轻快，然后这个就是稍微偏压抑一点。我觉得他的就是 feedback loop 给你的正反馈做得很好，就是你就想不断的去钓鱼回来升级做下一个任务这种。
怎么还有任务呢？
对，他有一些 NPC 给你一些任务，然后你就探索不同的
海域
、对，然后要拿一些东西回去，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些新的能力，然后继续推进剧情这样子。
他跟真实的钓鱼有关系吗？就比如说什么
关系不大，
它
没有饵的部分，你就是投杆，然后钓鱼具体的动作是一个相当于是 QTE， 你就在这个时间，可能不同的鱼 QTE 的那个形状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在这个时间按，就是钓鱼本身不是一个核心玩法，稍微进行一些操作吧，鱼钓上来之后你要在船里管理啊什么的。
所以它是一个经营类游戏吗？
算是吧，对，我觉得是核心玩法是背包管理。对，那顺便也提到了 Dave the Diver， 就是我 前面几期都安利过很多遍了，就不再重复了，就是白天打鱼晚上开寿司店，然后集合了种田经营管理然后上菜鱼类收集装备升级这些乱七八糟的要素非常全，还有很多小游戏、对，也非常棒。如果让我选出来一个今年最佳独立游戏的话，我可能会在这两个里面纠结一下，不过 Dave the Diver 我是一下就也确实非常上瘾了，可能会纠结一下跟这个鱼贩暗涌，因为鱼贩暗涌比较新，所以可能有 recency bias。
对啊，是啊，
他游戏不新，是我玩的，我是接近年底的时候才玩的。比较再顺便提一嘴吧，就是年终其实还花了很多时间玩暗黑破坏神四
大菠萝。
对啊，就我本来
好像都已经被博德之门三这个风头盖过去了。
对啊，而且主要主要是他后续的运营好像大家就说就是通关了以后，他因为其实是一个网游，前半是有一个单人剧情，但是后面就是网游你 suppose 一直刷嘛，大家好像说后面刷的内容很重复啊什么的，但是对我来说我就只玩单机的部分，虽然他单机也强制联网，这点非常不好，我觉得还可以，当时刷的是挺爽的，不过确实到中后期觉得有点重复有点无聊了，但是也花了那么几十个小时时间吧。
那这个甚至还有年初的霍格沃斯之遗也后来也没
被大家遗忘了，但是他是今年好像 Google Trend 就是搜索量最高的游戏呢，平时不玩那么多游戏的玩家可能冲着哈利波特就难得这么多年出一个开放世界的大型 RPG 也会过来玩一下吧，而且它也是好像 Switch 版也出了，就是各大平台都有，它的魔法世界的设定和诠释也很有意思。然后本来想你看那个魔法世界战斗你能想象出来，就是电影里就是瞎拿互怼就是一些光柱你能咋改成游戏，但其实它游戏里面那个战斗系统还挺有意思，对，所以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改编吧。但是因为今年实在是
大
作太多了，这个游戏就被人遗忘了。对，然后
还有什么我们没提到的今年值得一说的游戏
啊？就是去主
丧2023年，
就是我想说一下那个主丧，就是退潮是攀岩游戏，它是比较新流的一个游戏吧，就是你要不同摇杆控制不同的手去找岩点，然后剧情也是一个末世稍微有点奇幻的剧情，然后流程也不长，就四个小时吧，画面也很漂亮，然后攀岩这个玩法也挺新奇的，整体的画风和故事都比较 zen， 就是禅清淡，可以算是旷野之息的爬墙部分，就它也有耐力条什么的，挺值得一玩的，性价比稍微低点，因为它流程很短嘛，只有四个小时，但是也要卖20多刀，如果不是对攀岩这个题材特别感兴趣的话，可以后面等等折扣。
感觉好像我们节目安利的越到后面需要花的时间也越多，金钱也越多呢，因为尤其是电影之类的过了这一年之后再看其实就不要钱了，就都是线上免费看，然后书籍可能推荐之后这个电子书也开始免费了，然后之后游戏好像就只能稍微打打折而已，
你要硬玩盗版也是能玩，但是感觉好像现在大家国内平台都流行起了 Steam， 就大家消费水平跟上来了、好像也就是、
所以现在还是国内有盗版吗？游戏
到处都有盗版，
这样子
电影也有盗版，书也有盗版，就所有东西都有盗版，你要是真的不怕麻烦去弄的话、能弄着盗版吗？
我记得感觉好像上次玩盗版游戏已经是大学的时候了，已经是
因为确实现在的平台
十几年前了，
官方平台的便利性很多嘛、你不用担心什么盗版破解问题、这个又有乱码了，那个又 bug 了，然后这个又下到有病毒的了、然后你要是在 Steam 玩的话，你还能各个不同电脑同步，就是一会儿拿电脑玩一会儿拿 Steam Deck 玩，然后上面还有成就能分享跟大家，还有社交属性，然后花那点钱就是大家的收入水平提高了，钱占收入的比小了，所以也愿意买这些东西、
而且有些挺便宜的，
对，也是一个社交属性嘛。
还有社交属性呢，
可以看看朋友们都玩了啥游戏有啥成就、然后从别人的这个愿望表和玩的游戏成就里面挖出来一些自己想玩的游戏。我还是挺热衷于玩 Steam 这个平台的，所以也就愈发不想在其他平台买跨平台的游戏、
我各个平台都有，至今都不知道应该如何。
你说我们 Steam 的 的坑，你就会成功入坑。我觉得天天看别人的成就就挺有意思的。
那我 PS 上面也有很多成就呀。
但是你有好友吗？
那我 Steam 上也没有几个好友呀。
你开始玩了你就可以加好友了呀。
好呢。哦，我觉得一个变化是我之前可能还经常去领一下绿币的免费游戏，或者是 Epic Games 领一下免费游戏。我现在已经连免费游戏都
发现玩不过来。
我连免费游戏都不想领了。
嗯， Epic 我还至今在坚持领，但从来没打开过。
我玩过，那你还领个什么意义吗？
两毛钱薅了存着再说。
好像有一次有那个发死亡搁浅的刀尖版呢。
嗯嗯嗯，
你领了吗？
我领了应该。
你还没玩？
我之前在 PS4 上玩过死亡搁浅，可能也玩了个十来个小时，不是特别喜欢。
嗯，你不爱送快递。
我其实倒对走路魔女我还挺喜欢，我觉得我整体是一个喜欢玩走路魔女的和这个背包管理的这种东西。但是那个是因为它太可怕了，把我给吓到了，就是那个黑乎乎
的
东西。
好，那以上就是
我们的2023年度总结
颁奖仪式。
这个以上的喜好都非常的个人，如有不同欢迎回复分享你的，但是就不要
抨击我们了。
对，不要试图跟我们争哪个才是更好的了。个人品味不同嘛，观点不一样很正常。那新的一年欢迎跟我们一起继续
探索书影游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